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四爷蒋平被花蝴蝶给捆上了，花蝴蝶手里面提着这皮鞭子，一鞭子一鞭子抽打在蒋平的身上。他要让蒋平说实话，报真名，讲明你的来路。蒋平心想，此时此刻我可不能说我的真名实姓。蒋平就跟这花蝴蝶说了，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算卦的，我就叫张弛，您还让我说什么呀？花蝴蝶说，你是算卦的，你是算卦的，为什么老尾随着我？一鞭子，你叫张弛，这肯定是个假名。啪，又一鞭子。蒋平最后就装怂，在那就说，哎呦哎呦，花大爷花大爷，您饶命啊。一鞭子，哎呦，花哥们儿，你饶命啊！呵，花蝴蝶，又一鞭子。蒋平说：“哎呦，我说花侄子，你饶命啊！呵，我还降辈儿了。”啪，又一鞭子。花孙子，你别打了。你说这还能饶得了他吗？这花蝴蝶越听越来气，心想：这小子冲你这个嘴这么厌恶，你就不是个好东西。这通抽啊！蒋四爷调动了内功，运足了自己内里的这层气息的修养，绷住了血脉，挨着他这鞭子。蒋四爷按说是内功不错的啊，绷住了浑身这个劲头，这鞭子打到身上，他自个儿嘴里边吵吵，但是心里边有底。蒋四爷当初的时候曾经练过金钟罩来，这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十三太保的横链，但是蒋四爷呢没练成，虽然没练成，但是内里运气怎么样的气血循环，怎么样的能够气血凝住，这个他还是练过一阵子的，所以今天这点功夫就给这花蝴蝶用上了。蒋四爷绷足了劲，花蝴蝶这个鞭子啪一劲往下打，这通打把花蝴蝶打的都累了。蒋四爷呢后来就不吵吵了，什么也不说了，假装快打死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他在屋里这一打人，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有这邓车手下人知道啊，邓车手底下有两个人，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田石。这两个人开始听见这屋子里边喊花大爷花什么花爷什么花侄子花孙子，听着越喊辈儿越小。这两个人呢到门口这儿扒着往里看了一下，一看是花蝴蝶在那打人呢。哎呦，花爷您这干什么？
你别管，
这鞭子呸呸呸还打。可是这两个人一看呢，一看那个瘦老道把脑袋都耷拉下来了，这俩人赶忙的到上方屋里边见了邓车，就跟邓车说，我说邓爷您瞧瞧，这花爷在那边打那瘦老道呢，那老道我看快打死了，这您不管的话，这您受难之日别再打死一个，这大不吉性啊。啊，邓车心想，这花蝴蝶有点不像话，今天是我过生日啊，这是吉庆喜日，你老远奔这儿来了，是给我送来一个灯，我感谢你，你不能在这儿再给我打死一个人呐。一个算卦的老道，你打他干嘛呀？有本事别跟他使啊。嘿呀，邓车心里边有点不痛快，所以邓车二番就又到这房子里来了。邓车进来之后一看，花蝴蝶在那还一鞭子一鞭子的打，再看那个瘦老道在那被绑着，在那椅子上坐着，脑袋耷拉下来。邓车赶忙过来用手一拦花蝴蝶，哎兄弟，息怒降火啊，别打了别打了，歇会儿，别把你累着。 花蝴蝶说，这个老道他不是东西。
干嘛不是东西啊？
刚才您没听着啊，我打着他他都不服啊，他一会儿管我叫花大爷，一会儿管我叫花侄子，一会儿管我叫花孙子，你说他给我老犟辈儿。
邓车说，你一鞭子一鞭子那么抽他，你说他能有好话吗？
得了兄弟，今儿个是我寿诞之日，你再来两下子他就没气儿了，他要是一死，这就是一条人命，官面上知道了我还得打人命官司，这不是多了一个麻烦吗？
花蝴蝶一听，哎呦，
大哥，您要不说我还忘了，今儿个是您的喜庆日子，好了，我不打他了，但是我总琢磨着这个老道来路不明。
邓车说，来路不明，你说他从哪来？
花蝴蝶说，正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哪来，所以我得把他打出来。
可是你打了这么半天了，打出来了吗？
哎呀，花蝴蝶说，没有
啊。
花蝴蝶过来就要给他松绑，没松绑的时候，他就把蒋爷这个不招牌的竹竿子拿过来了。哎，死了吗你？他这么一说话，其实蒋平啊绷着气儿在那忍着呢。蒋平听邓车一来给他一讲情，蒋平假装的睁开眼睛，哎呦，怎么着，我还有一口气儿。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邓员外爷给你讲情，我就要你这条命。哼，你拿那个要饭棍子，帮
他使劲往地下那么一蹲，
走吧。
哎呀，谢谢您，您把绑绳给我松开，给我松开，
给你松开。
可是他把这个不招牌这个竹竿子使劲这么一蹲的功夫，这竹竿子里头啊有蒋平的那分水峨眉点钢刺，一对兵器，他输在这里头了。咱说当初蒋爷把这两件兵器塞到里边之后，堵头那个地方高了个纸团，把它塞得紧紧的，塞在那儿了。可是他拿着这个东西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个纸团本身有伸缩性，你要不使劲蹲还没问题，可是今天花蝴蝶使劲往地下这么一蹲，这分水点钢刺由它里边就出来了，露出个头来。这个东西一出来，那个纸团就滚出来了。花蝴蝶低头往下边一看，耶，这里边还有东西啊。花蝴蝶马上把这个纸团就扔到旁边了，哗啦一抖了，一对分水点钢峨眉刺掉到地下了。这一看，花蝴蝶当时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了。嘿嘿，好小子，你这回可露了馅了，这对兵器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的啊？我问你，你一个算卦的老道，你带这对兵器干什么？
蒋四爷在那一瞧，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这峨眉刺还惹了麻烦了。但是蒋四爷遇事不慌，非常沉着，
怎么着，这玩意儿你说怎么着？
花蝴蝶说，这个玩意儿可能在三塔观那天晚上把我后背划一道口子，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拿它划的我？
蒋平说，谁划你了？这个东西你没看我装到那竹竿里头吗？我都怕人家看见。
跟您说呀，我空星一个人四海为家，到处算卦，我没有家小，没有儿女，我自个儿一死没人报官的话，我就得臭了烂喽。我自个儿对自个儿的命我珍贵着呢，我不得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吗？现在这世道这么乱，我也得有点兵器啊，我不会什么别的兵器，你说拿个刀拿个剑我往哪儿搁呀？那边也显眼，别人一看见都以为我怎么着了呢。我就用这么个短兵器，我把它塞到这竹竿子里头，下面再堵上，本来是谁也看不着的事儿，结果今儿个您给我这么一蹲，给我蹲出来了，
你就这个玩意儿犯什么歹呀？ 我们这个老道虽然是出家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我们这个老道也得保护自己的命啊，甭看我使这个，就说那八仙之中的吕洞宾，那不身背后还背着个宝剑吗？吕洞宾背着宝剑干什么？那也是为了防身，也是为了抵抗外来侵身之物。这位蒋四爷说了这几句话之后，邓车在旁边听着，邓车觉得也有道理。是啊，这老道到处算卦也有点防身的兵器呀，万一要碰见坏人呢，要拦路打劫呢，他也得保护自己的性命。所以邓车就跟花蝴蝶说，
贤弟，这个东西啊，他随身带着也情有可原，甭跟他较这个真儿啊。我看了，把这个东西给他顺到那里头，把那个纸袋给他堵上，让他走得。
花蝴蝶说，不行，
大哥，你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小子有来头，我一看他这就是兵器，我就又想起来了。
邓车说，你想起什么来了？花蝴蝶说，我就想起来在太岁庄那天晚上，马刚被人家把脑袋砍掉了，当时房上又跳下人来，好像有一个人手里边使的就是这对兵器，那么这个人就是他。邓车说，你看准了吗？花蝴蝶说，我虽然没看准，但是我敢断言，没错，就是他。这两宗事综合到一起，我认定他就是官府中的密探。
蒋平在那一听，我密探，我探什么？我问你，你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你从来没杀过人，你从来没犯过案，我密探，你怕我探吗？啊！
花蝴蝶说，你少说这些废话，说你到底是从哪来。这花蝴蝶把这鞭子又捡起来了，鞭子捡起来照着蒋平，啪又一鞭子，啪又一鞭子。这邓车一看呢，心里好不高兴，一转身出去。邓车心想，这花蝴蝶你有点不通情理，这是在我家，不是在你家。
哦，人家给你算卦算的不好了，你写了个花，人家说你吃刀害命，贪花乱色啊，你就不愿意听了。你不愿意听，你就那么打，你这叫什么话？
邓车转身出来了，在院子里边站了一会儿，一琢磨，我不能让他打了，我让他再打的话，这个老道有可能让他给打死。所以邓车一转身又回来了，
贤弟，贤弟，
正屋里边我的寿宴可就开了，今儿个你是给我拜寿来的，这寿酒你喝不喝？这寿面你吃不吃？你要是不喝这个寿酒，不吃这个寿面，怎么讲给我来拜寿？你因为这么一个老道你就这么认真吗？跟他置什么气呀？你不是觉得他来路不明吗？先甭打，你缓缓劲儿，咱喝完了酒，吃完了饭，你把这个劲儿攒足了，回来再接着打。我给您安排俩人在这看着。来呀，王信、坚持，你俩过来看着那个老道，别让他跑了，让花爷上上面喝酒去。
哎，这王信和田池两个人就进来了。他两人进来之后就跟花蝴蝶说了，花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您去痛快的喝酒去，跑不了的。
花蝴蝶说，好吧，可别让他走了啊。这个小子你别看在这假装耷了脑袋，我瞧见了，这小子身上有点内功，不然的话，我这顿鞭子就居然没征服的。
是是是是是，您去吧，您去吧。
花蝴蝶就跟着邓车两个人奔上房屋去了。上房屋里边这酒菜可就上来了。花蝴蝶跟邓车在上房屋陪伴着大伙各路的朋友在那饮酒，在那祝寿。这儿，王信、天石两个人进的屋，瞧了瞧蒋爷，哎呀，我说这位道爷呀，您可也真是，您干嘛那么实在呀？有什么说什么呀？刚才肯定您那一卦呀， 把这花爷呀给算恼了，所以他这一肚子气都在那卦里呢。哎呀，像今天这个日子，您就什么好听讲什么说，您别老说实话，说实话挨打了吧？怎么样？蒋平说，是啊，我就知道啊，说实话得不了好。您二位贵姓？这时候我姓王，我叫王信。您呢？我姓田，叫田石。嘿，您二位这名起的就不好，您讲信用，您讲实在，这王信跟田石就冲这名，您二位啊这运气也都未必怎么着。哎，王信说，您是真会算卦吗？蒋平说，那什么话呀，不真会算卦，我能把他算的拿鞭子抽我吗？嘿，哈哈，那您给我们哥俩算一卦。那行，你写个字我看看，我就给你算。这王信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王，就写他自个儿这个姓。哎，蒋平这就冲你写的这个字，您就错不了。怎么个错不了？蒋平说，你看吧，王，这个王字点点为主，没点为王，所以你这一辈子吃喝不愁。哎，我瞅你这个王字啊，哎呀，怎么说呢，生活道路很顺，嗯，而且最近呢就要有步桃花运。嗨，这王信说，我有什么桃花运呢？我到现在连媳妇都没有。蒋平说，你别看今天没媳妇，明年你这个运就动，后年不到你就结婚。哎，是吗？对，您还别说，您这卦算得贴点谱。你别看我没媳妇，家里边正给我张罗着说媒呢，说不定啊明年我就结婚了。蒋平说，怎么样怎么样？这姓田的在旁边一听，那您给我也来一卦，你写个字儿。这姓田的提起笔来就写了个田，这田字写完了，蒋平一看，你这个命更不错呀，你这个田字是横看也是王，竖看也是王，这吃喝不愁，到老坐在床，我到老坐在床干嘛？老太爷呀，儿女满堂啊。哦，我这怎么横看是王，竖看是王？这田字儿，你看横着看它是王字儿，竖着看它也有个王字儿，无非就两边堵上了吗？就这个意思啊。道爷，你还真有两下子。蒋平说，就是啊，正因为我有两下子说实话，所以才挨了这打了。哎呀，你说人家都在上房屋里边都在那儿喝酒吃这个寿宴，咱们哥俩在这儿就瞅着你。蒋平说，你们二位呀、多余在这儿瞅着我，你看他这绳子给我捆着，这都是死扣，我自个儿解都解不开，您二位干脆就上上房屋啊，您去喝酒去。这俩人一听，我们俩呀没资格到上房屋去，我们是下边的仆人，我们得上那个东配房，那里边有我们一帮伙计都在那划拳行李喝酒呢。蒋平说，就是啊，这玩意儿很难逢着的，这样的寿宴呢、这么好日子，那个饭菜肯定都是上等的，都是讲究的，那东配房一伙子人都在那喝呢，你们俩干嘛不去啊？你们俩去，你们两个连吃再喝什么事都别耽误，我在这屋我绝对不跑，待一会儿的话你们俩回来再看我，保证还在这儿呢。可也是，这个瞧瞧那个，那个瞧瞧这个，要不咱俩上东配房。正这功夫，东配房那屋里过来一个，在这儿扒着门一探脑袋，哎，我说你俩在这干嘛呢？我们等着你花拳呢。嗨，我告诉你，这不是你花爷告诉我们俩看着这老道吗？来的这位就说了，看这老道干嘛呀？啊，那老道怎么的？他能跑了？就说的呢。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位花爷也是无事生非，他今儿个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你看把弄一老道来了，还把他捆上，还不让人家走，干嘛呀？你过来过来过来，喝完酒回来再看着他。那行吧，我说行就行，走走走走走， 这也不是邓言安排的事，你干嘛那么尽心竭力？哎，可也是，王信天使两个人一听，我说大爷，你要够朋友的话，你可就在这老身待着，哪儿也别去啊，我们俩到那屋喝点酒就回来，蒋平说你们就去吧，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跟着这个人就到东配房屋里边去了，这屋子里边可就剩着蒋平一个人了。蒋平自己在这屋里坐着，心想，嘿，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嘛，啊，该来了。刚刚想到这儿，就看那个房门轻轻的一开，有打外边转身形进了一人。蒋平仔细一瞧，正是北侠欧阳春。欧阳爷这身块也大，长得相貌也与众不同啊，碧眼紫然呐、啊，那眼珠子是绿的，那胡子是紫的。说这欧阳春为什么长这模样？他是不是在他遗传基因上有点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事咱没研究，反正这欧阳春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这欧阳春一进来，一眼就看见蒋平了。走到跟前，低低的声音，蒋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蒋平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为了把花蝴蝶给稳住啊，我要不挨这顿打，这小子说不定感觉事不好，还行跑了呢。他对我有点多心，可能他想起我在哪儿见过他了，这顿打就要我的真名实姓，我就不说，我说我叫张弛，所以把我捆上了。我说您别在这看着，给我解开。北侠欧阳春探背一膀，抽出这口七宝刀，啪啪啪几下，这绳子就挑开了。这绳子一挑开，蒋爷马上从那个竹竿里边往外一倒，就把这分水峨眉点钢刺倒出来了。他手中一拿，怎么着，官兵都来了吗？北侠欧阳春说，官兵已经到了，把他整个宅院外围都给包围了，这帮小子他是跑不了了，现在他们正在上边喝酒呢，正热闹着呢，瞧这意思啊，大概喝的都差不多了，该醉也都醉了。欧阳春说，这个时候动手正是时候。这个时候接着外边门一开，又进来俩人，蒋平一看，这是二爷韩章，再跟上丁兆慧。丁兆慧跟韩章进来之后一看，蒋平，你怎么挨打了？蒋平说，别的话咱别说，快点就奔上房屋，这样你们把这房门一堵，他们想走也走不了，咱们几个人把周边看住，让他谁也别跑。好嘞，几个人马上来到上房屋，这个地儿北侠欧阳春把宝刀一横，堵住了房门。蒋平腾楞一步跳进来了，分水峨眉刺左右一晃，小子们谁也别跑。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